弟兄姊妹午安。我相信我要代表我哋牧群关爱会咧，多谢教会嘅牧师、执掌同埋弟兄姊妹一路以来对于我哋嘅支持，特别系我哋喺院牧事工里边咧，俾我哋好多嘅帮助。当我哋有缺欠人手或者系喺好多事情上边有缺欠嘅时候咧，你哋教会都俾我哋好多嘅帮助。我深深咧 要代表我哋自己嘅董事会同埋我嘅同工咧，向各位问好。请大家带个祈祷。爱我主，我哋嚟到你自己嘅圣殿嘅时候，愿主你叫我哋有一个安静、一个平静嘅心。虽然外边有好多嘅烦躁，但愿我哋嚟到你自己跟前嘅时候，我哋可以享受到主你自己嗰份嘅爱，同埋弟兄姊妹嗰份嘅关怀、嗰份嘅支持。愿主你引领，因为主你自己系带领住我哋。祷告感谢，奉主名祈求，阿门。喺美国 Duke University 咧，基督教伦理学嘅一位教授叫做 Samuel Wells， 佢曾经讲过一段嘅一个文章里边咧，佢表示咗一样嘢，佢话我哋好多时咧生活上边咧会有两个故事嚟依靠两个故事生存嘅。嗰两个故事系乜嘢咧？第一个故事咧就系你好中意咧取悦其他人，因为如果你取悦其他人嘅时候咧，人哋会接纳你，人哋会认同你，更加会尊重你。呢个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对一些牧者或者辅导员、心理辅导员，或者是你一些你信得过的朋友、你的亲人，你要对他心里面讲个心底话，那种很真诚，可能你讲的东西是很痛的，但你愿意跟他分享。 Samuel Wells 呢都讲到，事实上教会里面呢同样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呢？一个故事呢讲到我们教会是很厉害、很成功的，因为呢很多人很勇敢、很有信心、很愿意牺牲，甚至愿意付出无私的大爱，甚或是殉道。这些呢他定为呢叫做诸圣的故事，圣洁的圣，诸圣的故事，英文是叫 All Saints。 他说实际上教会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是讲到人那个脆弱、人那个恐惧、人那个失败、人那个愚蠢，甚至求赦免的一个故事。他叫这些故事呢叫做诸灵，灵性的灵，英文是 All Souls。 他再引申呢就说，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见呢十多位的信心伟人，这十多位信心伟人呢给我们呢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诸圣的故事，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冲破了，他们经历了。希伯来的作者为什么要提这十几位信心的伟人这些诸圣的故事呢？因为当时他们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受到很多的困扰，受到很多的伤害，甚至心灵肉体的伤害。他说让我们看一看这十多位信心的伟人这些诸圣的故事，给到我们很多的鼓励。实际上教会历史里面很多这些诸圣的故事，如果我数一数下去，你会看到有很多宣教士，他真是奉献了一生为了福音。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叫做去到非洲，是医生来的去传道，是 David Livingstone， 去传道。非洲咁穷困嘅地方，佢都去，去到为乜嘢？愿意将个福音传到去嗰度。我再睇一睇喺亚洲，去到印度嘅 William Carey。印度唔容易做，印度大家知道啦，好多宗教喺度，佢哋信好多神嘅。但系 William Carey 咧，将个福音嘅种子摆落去嗰个地方，摆落印度。我睇到喺印度南部嘅地方咧，系好多基督徒，好多嘅基督徒。唔会再讲咁远，再褪翻嚟我哋中国嘅地方，我哋睇下马礼逊，马礼逊。真是很艰难的将个福音传给我们，甚至他翻译个圣经、去学中文字，不容易的，中文是一个难的语言的，但他冲破了。再下去看一看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他真的去到一些穷的地方，愿意将个福音种子撒了下去。不单止他自己，他的儿孙五代都是在中国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感谢主，这班人是我们信心的伟人，是一些诸圣的故事。再褪回去我们香港有没有这些、都有的。你看一看、我自己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同学，他是江湖大佬来的、信了主之后他是做了牧师，然后回到去监狱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将那班释囚的人改变了在他生命上面。我也认识到一些无国界的医生和社工，他们自己放低他们一些工作，他们的、很优厚 的职业，就去到穷困的地方或者是战乱的地方去做服侍的工作。这些全部都是诸圣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欢喜这些诸圣的故事，因为我们觉得很风光很伟大、我们的信仰里面真的都不错。所以呢，布道会又好、培灵会又好、都很多请这些所谓、大明星成功的商人或者一些成功的人士去做见证、我都要感谢他们的、即要都要为他们的生命上面，在他那里我们要感谢，就不是说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如果我们过分吹捧的时候有问题在那里。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似乎好像功利化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只是祝福我，我不用理他做什么，我不用理他是什么的神，我们只要他祝福我，我们够了。他在我们生命上面，在我们历史上面做过什么，我不想知道，他祝福就可以了。这样的时候就似乎好像走向一班我们传统上面成日都很多时候会讲话，拜得神多神庇佑，是吗？但是这个不是全面的故事。原来神不单止喜欢一些诸圣的故事，他更加喜欢的是什么呢？一些诸灵的故事。什么叫诸灵的故事呢？我刚才说是内心真实的故事，一些懊悔、内疚、哀伤、失落、受苦或者是低谷。人生永远是不平等，虽然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没有平等的。为什么会有人出生的时候他在富裕的家庭，有些人在穷的家庭，不平等的。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情况。人生就会有很多崎岖的道路，有很多暴风雨，所以人经常都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果你没有遇到的，要感恩，要存了感谢的心，但你要预备可能有一天风暴来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这些崎岖道路，这些风暴往往很多时候带给人家没办法改变，没办法补救， 没办法转回，甚至很多是懊悔，甚至觉得痛楚的事。圣经上面有很多这些所谓猪灵的故事，大家可能很熟悉。旧约上面有一个猪灵的故事是什么呢？约瑟。约瑟呢，是他爸爸最痛锡的一个仔。个个哥哥都要出去做事，唯独他留在家。他爸爸又痛锡到他什么呢？给件很漂亮的衣服给他。哥哥很生气，很憎这个仔，这个小佬。这个小佬为什么爸爸这么痛锡他？于是有一天，他爸爸叫他出去探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说，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不如砌低他了。他们怎么样？把他放在个井里，甚至可能真的想他死在都不定。但幸好另外一个兄弟说，不要了，把他卖了去，卖了去埃及。约瑟是怎样？那时候是一个少年人来的，他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180度转变成为奴隶，去到埃及里面很痛苦。我想他回味的时候，他都觉得很凄凉，哥哥这么痛锡，爸爸这么痛锡，突然之间180度转了成为一个奴隶，要服侍人，他怎么处理？啊，祸不单行，他可能很勤力做事的，就去到护卫长的屋企里面，波提佛那里做事。怎不知波提佛的 妻子呢，砌他，就是诽谤他，说他对他有些行为举动不好，于是呢坐了监。这些日子我相信他那时候应该是开始是青年时期，这些没办法挽回，过去的过去没办法挽回，补救不到。我再看一看旧约另外一个人物是什么呢？是约伯。约伯大家知道是受很多痛苦，是受很多心灵上面很多创伤。上帝很祝福他有儿有女，还有很多财产，很好好的，但是一日之内家破人亡，除了太太 未死，他身上面还有很多毒疮，很痛很痛很痛很痛的毒疮。他太太不知道为什么不谅解他，还要骂他，你死了就算了，好像差不多咒诅他。他的心灵上面，我想他很痛。他可能当中他有个仔女，他可能很痛锡，但他过了身，挽不挽回得到？没办法挽回，无法挽回，过去的过去。另外一位是大卫王，我们觉得很英勇，我们经常都觉得以色列人第二个皇帝就是大卫，但是他也很痛苦。当他打低了哥利亚之后，他怎样？被扫罗王追杀的，一路是追杀的，很难过的。甚至他最难过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当他做了成为皇帝之后，押沙龙他的儿子想剥夺他的皇位，甚至他要逃难离开皇宫。他的儿子最后死了，他都很痛锡他的儿子。这一切都是一些猪灵的故事，是很凄惨令人很心痛的一些事。大卫更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令到他觉得很痛悔，令到他整个家族里面都发生了很多淫乱的事情，就是他跟别士巴做了一些不合道德规矩的事，杀了人家的丈夫，抢走了他人家的妻子。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猪灵，痛悔，无法挽回，无法改变， 无法补救的一些痛楚，心灵上面的痛楚。在我自己做个案工作、院务工作里面，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案例。有些案例我下面会讲的，有五个案例。但这五个案例有些是我自己机构的案例，有些不是我机构的案例，但我引申给大家知道一些的事情。有两个老伴相依为命，没有儿女，太太病重在个医院里面。这个做丈夫的每天就拿着个饭盒去到医院里面摆下给个太太吃，一日如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大家相依了这么多年。但是有一天他太太离开了，他没办法接受到这个情况。这位男士每日仍然拿个饭盒去到那医院摆低在个病房门口，医护人员没有跟他讲任何事，又不会拦阻他你不要再送饭来，因为他哀伤期里面容许他继续这样做。第二个例子个案，就是一位太太，她在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她觉得应该很开心，但是原来慢慢发觉呢，这个小孩是智障，她感到很无奈，为什么人家那些小孩出世的时候是这么健康，但是我的小孩为什么出世是智障的呢？她没办法想得通，她觉得很无奈，她要承担这个责任。第三个个案我要讲的，是我们有些院牧长期探望的病者，见到一个长者没有人探他的，不论是在探病时间好或者非探病时间好，更加没有人，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他留意到他，我们院牧留意到他，再跟他谈，你没有家人的吗？他说我有的。他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来探？他说我因为过往做了一件对我太太不住的事，所以他离开了，我的仔女不接受，不肯接纳我，同样不肯跟我相处，所以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医院。第四个个案我要分享的，有一位女士，她是基层的人，每天放了工她就要去到医院照顾她一位患了脑退化，然后更加是末期的病患者，每天是这样去探她的妈妈，星期日她同样要照顾她，她觉得很疲劳很疲乏，工作已经很多很长时间，但是完了她更加要去到这些医院或者护老院里面去探望他，他觉得很累。第五个个案我想讲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在交通意外里面以致他要截肢，他每天在心里面觉得无语问苍天，他有一个愤怒的感觉，他更加流泪，好像泪水是洗面一样。对于这些不幸，对于这些心灵的创伤，对于这些疲乏，很多人呢，哲学也好，或者其他宗教也好，都用很多个方法去解释。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发生这些事呢？我都解释。但我觉得一切这些都可能会徒然。基督教的信仰是叫到我们是什么呢？是叫我们转换了，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些不幸或者是伤痛的时候的时候，我们转换了另外一个方式来看的。最初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我都没有这样看法的。我没有这样看法的。特别有一次我自己读一段圣经里面，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是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节。那里怎么说呢？不用问，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即是神，我必 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在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然后十三章第五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在干旱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旷野在圣经上代表什么？通常代表痛苦，代表熬炼，代表低谷，代表试探，或者代表绝望。我没什么理由啊，为什么会在旷野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安慰我们呢？为什么会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会认识我呢？应该是在圣诞节的嘛，很开心的、我又报佳音，带着整班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该与他所喜悦的人。应该个安慰是在复活节的最开心的时期、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我慢慢成长的时候，我发觉真理在这里。当我自己再得到神最大的安慰，得到神的话语最多的时候，反而是我在最低谷的时候，在个人生里面最低谷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所读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三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芦苇是很脆弱，我们的生命都很脆弱，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很脆弱。灯火以前是用灯芯，都很幼嫩，但是上帝都眷顾，上帝仍然眷顾住，看守住。其实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很有道理，在旧约里面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这些所谓诸灵的故事里面怎样扭转过来，怎样因着信仰里面改变过来。我们只回去约瑟的故事。约瑟后来做了什么？埃及的首相、当他呢跟他兄弟认回，他说 我是你的兄弟、约瑟。如果是论到第二个人怎么样？对了，我现在的权在我这里，你们以前卖了我，卖了我来埃及做奴隶，我受了多少苦，现在是我报仇的时间。但是很庆幸约瑟没这样去做，他按着神的旨意，他怎么说呢？他对他兄弟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自忧自危，自己怨在这里。他说不要因为你们将我卖到去来这个地方，他说这个是神差我，差我来这个地来先，然后保存我的性命。跟着他这么说，这样看来差我来这个地方的不是你们，是神。这个真的不容易，180度的转变，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扭转了整个事。他不是以报复，他是以爱，以宽容，改变了整个事。这个就是基督教对于痛苦，对于不幸的个睇法。你再看看约伯记，我刚才所提的，他受到很多痛苦，但是他第一句说话他说了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原来跟十九章二十五节里面说，是我们成日很喜欢说的说话。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我虽然那时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我的神仍然活着，看管着我，看着我。35章第十节，虽然那节经文不是出自约伯的口，但在约伯记那个地方里面一个很好的说话，那里写着他即是神使人夜间歌唱，给我们安慰。原来在夜晚，即是在人生最创伤、最低谷、最不愉快的时候，原来都可以神 是给我们唱歌，使我们仍然都有欢乐。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42章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看见你。我第三段经文，我哋读到第二段经文里边曾经睇过咧，就话马太福音5章4至5节，佢话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呢个神应许。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现在的光景系乜嘢，我唔知道你心理上边有乜啲创伤，我唔知道你遇到嘅遭遇系乜嘢，但系神有一个应许，佢话如果系喺佢面前哀恸，你会得到安慰。下面那节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呢、这句说话呢，实际上是和合本里面所译的。实际上这个温柔的字呢，是很丰富的一个，在原文里面是很丰富的一个字，是由旧约一路带到新约的。如果用英文呢，是用个 meek,M-E-E-K,meek, 这个字。这个 meek 是讲什么呢？原来是讲到一些是受着在物质上面贫穷的人，亦不定可能呢心灵上面有需要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不定或者是受着一些压迫的人，不定就是用个 meek， 亦即是在和合本里面用个温柔。他们是需要人的帮助，心灵上面因为有创伤，但是神应许他们必承受地土。你说好啊，真的即是给我们有些物业，是吧？即如果我们遇到那事，不是啊，原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智慧，找出一条道路出来。原来大家不要以为呢，神，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喜乐无常啊，专是罚我们这些不听话的人，所以见到我们的生活上面那么多艰难。不是啊，神叫我们是什么？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吧？叫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他呢，在我们当我们有在低谷的时候，他给我们安慰，更加给我们呢有远象，有一个希望。他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即是说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他陪伴着你，他陪伴着你和我一起度过。那你说怎样陪伴着？我所很想引用一位以前我们的前人一句说话，这个是大德兰修女，不是20世纪的德兰修女，是大德兰修女，是在1515年出生。她说的那句说话我很喜欢，她说基督以你为他的身体，以你的双手完成他的工作，以你的脚走遍世界，透过你的眼把怜悯的目光投向世界。原来教会，原来作为基督徒有一个使命，亦我们成日会讲有一个召命。我们召命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眼睛去安慰人，去带给人家有怜悯。记不记得我刚才讲了5个个案？我想讲回那5个个案。第一个个案，个老伴离去，仍然揸住一些饭盒去到个病床那里。结果医护人员找到我们一些的软木，不如跟他聊下偈，将个福音话到俾佢听，开始佢改变，佢接受到佢嘅老伴已经离去咗。如果老伴尚存喺度嘅时候，喺上边睇到佢仍然系咁忧忧愁愁嘅时候，佢唔会开心，佢应该揾一条出路，点样走余下嘅人生？佢揾到，透过我哋软木嘅帮助，佢揾到人生嘅道路。我第二个讲的是什么？有位太太，她的儿子是智障， 经过软木同佢倾，佢接纳不到，佢改变，佢放低咗佢自己全职嘅工作，非常之用心去抚养、栽培佢个仔。今日佢个仔已经中学毕业，你唔好理佢成绩达到乜嘢，佢已经中学毕业。呢位太太就喺我屋邨嗰度住，所以我好欣赏呢位姊妹，佢嗰种改变接受到。第三个故事我刚才讲嘅就是个孤独老人，佢话俾我哋远目听，佢话你睇我系男士，我好难对人哋讲话对唔住啊，我有尊严。远目话好啊，唔紧要，我帮你写封信，一封信寄咗去俾你太太，一封信写俾你儿女。最后尾佢签埋名，写埋对不起。过咗几日后，佢嘅太太、佢嘅儿女去到病床嗰度，你知道个情景系点啊？相拥流泪，但系佢都冇讲对唔住。但系呢个情景里边，再过得几日佢离世，但系佢好安详，佢唔会有个抑郁喺个心里边，带住个抑郁离开呢个世界。远目做咗啲功夫。第四个我刚才讲个故事，就是那个基层的妇女，每日系咁走咯，走咗滴滴。于是我哋嘅远目或者远目义工话，不如你啲时间你做下你自己工作啦，我去探你嘅妈咪，去照顾佢啦，去服侍佢啦，让佢可以腾空喺心灵上面可以有舒缓一下，喺呢个状况里边去处理。再讲到我刚才讲嗰位年青人，佢截肢，我哋远目同佢倾谈咗好耐好耐，以致佢接受到佢今日系咁嘅状况。但系佢觉得以前做到嘅嘢，今日虽然做唔到，但系佢仍然有啲，佢身体上面仍然有啲肢体系可以帮到佢继续喺人生上面嘅路程寻找另外一啲工作去做。佢因为咁样揾得到人生嘅路向。最后我想翻去咧。Samuel Wells 所提的他的结论呢，对于我们人生一些不如意事，他有一个很精警的，就是我主席刚才读的那个路加福音22章第14至20节那个地方，他说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遇到最困难、最低谷、最消极、最伤心的，不会比得过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那种伤心难过。因为他知道他最爱的犹大要出卖他，他知道将来彼得他要不认他，甚至有很多他所信的门徒都会离弃他。他在那段时间他怎样，他接受了圣餐，大家共同擘个饼，用个杯，然后他在第十九节里面，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Samuel Wells 说得很好，他说纪念是什么，如果识英文的呢还更加有意义，英文是 remember， 是吗？纪念嘛。他说如果你将 remember 个字拆开去 re 重新再次 member 成员，他说原来呢不单只是叫我们想念到神，而是叫我们跟神结连了，成为一体，成为大家识的成员在这里。这个就是 remember， 这个就是 remember。 他说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将他与神结连。如果你做服侍人的，好像做远目啊、做社工啊，或者做 老師啊，一樣做啲服侍人嘅工作，或者醫護人員。佢話：當你覺得好似乏力、疲乏，當你覺得好似我自己慢慢做咧係因循，唔緊要。你要諗一諗，你有冇再一次同神結連 ？Remember， 同神結連。當你同神結連嘅時候，你會得到個重新得到力量。當你將人帶到同神結連嘅時候，雖然每一個朱靈嘅故事都係有血有肉，但係當你帶到去神嘅面前之後，佢會得到希望，得到滿足，得到生命上邊最需要嘅一樣嘢。願神真係開我哋眼睛，叫我哋真係幫助更加有需要嘅人，以致我哋係與人嘅結連，與神嘅結連，更加幫助我哋教會上邊成為喺世界上邊可以成為明燈，照亮更多嘅人。